弟兄姐妹们平安，很快又进入新的一年，这是我今年的第一个信息，但是我其实却讲我去年最后的一个信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查腓立比书一直看腓立比书直到今天啊，这是腓立比书的最后一讲，讲到圣徒的事情，感谢主啊，都有头有尾了，把它结束了啊。但是这个信息非常重要，也是我们作为教会啊，也能够借着保罗的话，然后得到他的鼓励和启发。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把一些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中，因为这段时间是宝贵的，因为你要借助你圣经的话语向我们说话，好叫我们真的知道你自己喜悦的旨意，求你把你的恩典浇灌，使我们属灵的眼睛打开，能够看见你万事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也求主你引导启发我们，好叫我们借着保罗的话一起同得造就，同得鼓励。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一下时间恭敬的仰望，求主再次用你的宝血来遮盖我，好叫我们配得上领受你的圣言，以致进入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求，阿们。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见保罗是讲到奉献。基督徒的奉献对传道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可能我们都认为神在掌权啊，神在掌权啊，所以钱财算了什么呢？你说是不是这样想的？但是我们看见神允许这个世界的发展，一直到如今这个的世界里面，有这样的一些的财务的框景，就是我们借着财务使这个世界有不同的这个的发展。那我们也要照着符合这个世界的一些的法律、一些的规则来做主的工作，不然我们都整天说啊，钱财算什么呢？是神的啊，我们就不大在乎啊。所以基督徒的奉献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可能最重要的一部分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敬拜里面啊，奉献是一个小事情啊，就两位招待走前来拿了这个奉献袋啊，就去收了回来，就祷告，好像一个形式啊。但是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奉献是敬拜的一部分哦。所以你看，从旧约到这个新约，这个的奉献的模式是没有改变过，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因为一个人的奉献呢，可以看出他对主的心是怎么样的。圣经在马太福音也这么说过，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啊。这个财宝不一定是钱财的，就是你什么把它当作为你的挚爱或者挚宝。我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当然我现在还年轻了，但是我少年青少年的时候啊，我们喜欢那些英雄人物啊，所以常常都是记着所谓的那时候王飞鸿啊、成龙、李小龙啊。但是那些过去了我们就在看别的后来慢慢长大了就看着事业、钱财。我妈妈说我是最爱钱的，那是我还没有信耶稣之前 其实我他们不懂得我，我不是很爱钱的。我对钱财的数目很多时候是模糊的，也并不表示我不需要。无论如何，后来当然信了耶稣之后，在我心中的财宝应该是把主放在第一位。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信耶稣，但是回到了世俗，或者回到了我们的常生活，我们都忘记了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保罗是带着一个感恩的心说了这番话。他与教会的关系是如此的亲密，是他跟腓立比教会的关系，所以他才说这番话，是我们可以看出来的。首先我们看到信徒间，好像这里所说的这里保罗跟他们说他说，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原是美事啊。那信徒之间，或者传道人、宣教师、教会之间，常常谈美事是好的事情。我们谈所谓的美事。但是我们知道保罗讲到这个美事是受苦的事情。他把为主受苦的事情当着是一件美事，是教会应该有的。所以当你看这里的时候这里可以这么的翻译。它可以翻译成，在我的患难里与我同受患难。如果你读英文的翻译，在原文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它的意思就很清楚，它有一个 communicate， 这个患难是相通的，好像你跟人交谈交通是一个相通的。所以这个同受苦难，同受是接着参与成为这个伙伴，成为受为主受患难的伙伴，就是一起有份于为主而受苦。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保罗讲到这个的时候，他讲到是物质上的供应，他主要这段经文讲到物质上供给，是一个实质上的一种的分担主的工作，参与了他的患难。所以他们第一就是成为患难的伙伴。今天我们神的圣徒或者信徒也好，我们是患难的伙伴，但是我们是不是已经活出了患难的伙伴，我相信大家也很了解。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前书不是彼得，就是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已经讲了。那你如果看第五节的时候，腓立比书一章五节，他也这样讲，他们是同心合一的做成主的工作。同心合一，这个同心合一在这个腓立比书里面常常有同样的这个观念带出来，很重要，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这个是也是告诉我们有共同点，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有共同点。如果你相信你是接受耶稣是基督徒的话，是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就是有共同的地方。我们是福音的伙伴，是患难的伙伴，也是一切的伙伴。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安慰的事情。所以所谓患难这里保罗讲的患难不是一些琐碎的事情，或者说哎呀我在公司里被老板骂，不是那些琐碎或者被人欺负，不是些琐碎的事情，乃是牵涉到为着主的福音可能要面对苦难，甚至牵涉到将来末世的大灾难，就圣经所启示将来有大灾难。所以保罗受到这个相当厉害的这个逼迫，或者在传福音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些的苦难，但当他知道
有人与他分担的时候，这给他有莫大的安慰，所以他才讲这句话。他说：“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原是一件美事哦。”所以保罗竟然讲到这是一个美事啊，在患难中他说一个美事，因为患难与荣耀是分不开。那时候我们讲到基督徒讲到为主受苦的时候，就是看见主荣耀彰显的时候，这两个是分不开的事情。好像保罗也说，在这个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的时候，他说什么呢？我想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显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所以他也再次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可能会受点苦，但是比起将来在主面前领受他的称赞奖赏所得的那种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请问你今天有没有在患难中的伙伴？或者我们没有常常在患难中，我们也不希望常常在患难中，但是总有你会有困难的时候，有伤心的时候，有受挫折的时候，你有没有患难中的伙伴？当然你会说，或者说我的配偶，我的妻子，我的丈夫是我最亲密的伙伴，但是其实这并不表示最亲密的人就是你患难中的伙伴。这事情大家都知道，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在一个同一个神的国里面，神的教会里面，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谈很多美事。我们有没有谈美事？就是保罗这里讲的美事，我们很多时候谈的是美食，就在过了这个大节的，这个感恩节，这节什么节啊，这个春节又来了，我们说坐在一起的时候谈的是美食，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谈不出什么美事，就是为了他的福音，为了他，我们在信仰上有没有美好的见证。所以希望我们真的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真的要成为患难的伙伴，是为主站立持守我们的信仰，可能要受到一些的困难，我们为这个美事一起来诉说，一起来分享。而保罗他这里好像一个肺腑之言，乃是关乎教会对他钱财上的供应，很清楚的。我们看到这里讲的也是我们今天教会讲的最敏感的一个课题，讲到钱的时候因为很多传道人用这个来衡量教会的关系，就是信徒跟教会到底关系怎么样，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刚才也讲了，神允许这个世界的这些的系统，财务的系统发展到如今这些利益收收世界金融这些财务的体制，既然神允许到这个，我们不要说不讲钱不讲利益才是属灵有人说我们不要讲钱我们就很属灵，我只讲合神心意就好了，但是合神心意也包括钱财如果这样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只是说我们要属灵，我们不讲这个世界的物质钱的时候，那我们就不需要支持传道人宣教士或者说我们教会的需要。但是保罗在这里很清楚看到他对腓立比教会信徒的那种的心意他在这里第四章十五节他说：“腓立比人呐、他说腓立比人呐、这种的称呼他说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收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了他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这里 保罗表达一种感激，是吧？他是表达一种感激，他们的奉献，他们的供应，不但是啊，只是眼前，而且从起初很久以前，直到他讲这句话的时候，那这个表达是什么呢？这种表达呢，啊，有几种几层的意思在里面啊，有关于奉献供应神仆人的需要的一个情况啊。保罗他的表达，他进了这样的供应啊，是在怎么样的框景被供应了呢？我们可以说，他不管在怎么样的框景，怎么样的侍奉的程度，或者患难，或者是平稳，他都得到他们的供应帮助。而且不管时间的长短啊，你看到从以前很久了，直到现在，供应保罗，不管环境变化如何啊，或者开始时候教会比较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没有这么困难，在那时候，因为犹太教刚刚啊开始，他们是开始从犹太教出来哦，但是慢慢的发展，教会可能有很多的阻力哦。所以他不管环境变化如何啊，这是保罗的啊，他这里表示的几层意思。所以腓立比教会对神的仆人是非常重视哦，保罗才不忘记啊他们这样的一个啊感恩，一种感恩的心啊来表达。好像我们中国人也讲，我们不忘记恩典哦，这我们有恩必报啊。知恩不要忘记不报，所以我们看到每一个侍奉啊，我们都很想，好像这里保罗所说的，就是除了你们，他讲了啊，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我们很多时候都希望这个，除了你们，换句话说，只有你们，在我什么的框景，在我什么的程度的侍奉，你的供应都不断绝，这也可以说啊是信徒对教会的供应，对教会的奉献的供应。只有你们，除了你们，有位青年，他想去宣教，后来他参加了一些宣教的这个会议。他就被这个非洲的宣教团队接纳，要成为宣教士。当那天他要到这个他们的总部报道的时候，他预备要启程，一起整家人去宣教的时候，却发现他的妻子的身体不适合非洲的气候，知道他不适合那种气候。所以他心里非常伤心，他说去不去呢啊，说不管了哈，就是为主就去吧，会是这样呢。所以他就祷告祷告祷告，他祷告之后他决定，这可能神让他知道他不适合到那个地方，但是他有个心知，就是决定精力赚钱来用在传福音的事情上，还是去赚钱。那他的父亲啊是一个在社会上蛮有地位的人，他是一位牙医啊，同时他也制造生餐用的不发酵的葡萄汁啊，他父亲本来有这样生意的哦。那这位青年他不去，后来他回到加州就接管了他父亲的事业，全力的去发展，最后这个品牌的葡萄汁名闻全国，就是美国。它就是什么呢？就今天你可能也有喝的，我们也是用它的来做这个生餐用的葡萄汁，就是 Welsh。Welsh 本来是它的姓啊，它的姓就是它是 Welsh 啊。所以因为这样，它去不成宣教，却成为千千万万宣教事业的奉献者。所以今天我们教会也好，哪里都好， 我们能不能够找到这种除了你，只有你就是一直忠心的来供应教会的需要。所以我们要学习啊，腓立比教会啊，这位啊，也像更像这位啊虔诚的啊基督徒 Welch 啊，他对福音的奉献。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是患难的伙伴啊，我们也是奉献的伙伴，圣徒是奉献的伙伴，所以我们才能够继续在这里为主传福音。当我们看到这整段的经文的发展的时候，保罗对腓立比啊给他的支持是发出感恩，非常感恩。虽然你看到这里没有，并没有提出什么感谢的字句在里面，但从一点可以看出来，保罗对腓立比人的称呼啊，这边你看到很奇妙的，在中文圣经里面呢，就是和合本里面翻译成腓立比人呐。如果你看一些新译本的话，它会翻译成腓立比的弟兄姐妹啊。那中英文是英文圣经里面它有些是很就没有这么特别的一个。到底为什么中文圣经它看出这个腓立比人呐这个称呼不一样啊？其实啊，有一些人就说这个，有人解释说啊，这里不同的是，如果你从拉丁文来看的话，它其实是从拉丁文翻译出来的哦，就是啊，是讲到住在腓立比的罗马公民的一个称呼。你们住在腓立比的罗马公民啊，这个罗马公民，你知道当时罗马公民是不得了哦，是好像今天的我是美国人，但是今天演的是我是中国人，你挺起胸可以讲我是中国人了、啊，所以。这是关乎这个所居住的城地方罗马公民有那个尊严的那种的称呼哦，腓立比人啊。所以保罗如此的称呼表示他对他们的尊敬，也是一种的谢意。这种的奉献我们是非常非常的看到保罗非常的感恩。在过去20年的侍奉里面，或者在过去20年的服侍主的生涯里面，我曾经接受过不少弟兄姐妹的爱心供应或者奉献，尤其是我在还没有来美国之前啊，我跟太太到处去宣教，我们都是过着一个新兴的生活，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固定的收入，没有固定的收入。但是在那时候我们感受到神有特别给我们经历到透过认识不认识的弟兄姊妹或者教会来支持我们宣教的工作。有一次我记得我们差不多断了粮啊，你们有试过要断粮啊？你说这个在活在这个这么现今的社会里面，现教是还会断粮吗？有的，当你的钱包里面再没有现款的时候。但是很奇妙，就在那个晚上那个傍晚，有个弟兄就来敲我们的门，但我们是住在教会里面，那时候教会很简陋，我们不认识他，但是他也不认识我们，他是在祷告中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不知道他怎么祷告中知道我们的需要，可能听过别人我们在那边宣教，他就把一笔现款不少的数目就这样拿来，这是给你们需要的，就在那个晚上，非常的感恩。有一次我太太在厕所的就是在教会厕所的某个角落放到了一封信一个信封那信封里面又放着一些奉献有些人奉献他不直接，你要去找一下也是现金有些弟兄姐妹不直接所以不要看，不要看第每个角落无论如何 当我们在那种的光景的时候啊，那种感恩的眼泪真的不能止住。神很奇妙的，就是在我们还没有来美国之前啊，我们那时候至少一年去中国大陆宣教两次啊，短宣两次哦，每一次都注意到3个月。我们不但有经费去，你知道我们的人，我们没有什么大的这个宣教机构啊在后面，但是每次我们去到宣教，我们还把奉献带到穷困的教会里面来奉献支持他们。当你过一个信心的生活的时候，你看见主会感动弟兄姐妹的爱心来做这种信心的奉献。反而来到美国之后，生活好像很安稳了啊，这个什么心境啊，什么物质钱财都好像不缺了啊，不缺的时候呢，信心反而就打了折扣啊，很多时候啊，有时候感恩就少了，埋怨就多了啊。为什么在苦难中，在穷乏中，我们看见神这么多奇妙的事情或者神迹的事情发生？所以说我们不要怕患难，不要怕问题，因为我们是一起做患难的伙伴，我们也是做一起的感恩的伙伴，奉献的伙伴。就好像真理说，我们应该一起来感恩，无论在任何的况境，尤其是为着过去的一年，虽然我们的成长不是很多，或者你说人数，或者说在其他方面，但是我们还是要一起来感谢主。金钱这个事情，讲到金钱的事情，可以成为神施工的祝福，但是有时候也会成为我们争端破坏基督的一个不好的事情。保罗在金钱上非常谨慎，而且是非常的持守原则。在这里第4章第17节，保罗这么说：我并不求什么亏松，所求的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这是保罗对他们奉献的看法。这里讲到果子，果子就是讲到一个结果，我们知道圣经常常讲到果子的时候，就是一个结果，一个收成哦，渐渐的增多。还有这里他也讲了一句话说，归到你的账上啊，这个是一个商业的名词啊，所引用出来的哦，这意思讲到利润的意思哦，这个 interest， 我们讲 interest 啊，这个利息利润哦。所以这两样也可以说是一个讲到有所得着的意思哦。所以他讲到果子就是果实的意思，结果，好的结果或者有利益这个事情哦。所以如果你翻译出来的，你可以讲到他是可能说利息增加，归在你们的账上。当你奉献的时候，神会给你利息归到你的账上。所以这里借用那个词句表达他的心愿，保罗的心愿。他说不是只是求啊，你就馈送，馈送其实就是 give， 是啊，给赐予啊，他们给的这个啊这个礼物啊 ，gift，giving 啊，不是只是求这个馈送得到什么利益，而希望呢，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借着奉献的这种侍奉上更蒙神的祝福，好像所谓的利息做记在他们的账上，得到的利息赚取的，可以赚取的哦。当然这个也讲到可能是属灵上的事情，所以保罗才在19节这么说啊，他就这样里表达说，我的神啊，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都充足。保罗因为他们的亏损得以充足，但神也必使他们 不是因为这样在困难中还奉献还给予而少了，不是的。他说在他们这种奉献中更使他们所需用的都充足啊，这是很美的一句话啊。我们都很想好像保罗所说的，但是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就好像啊，主耶稣在这福音书里面讲到神国的定律的时候，那里讲到一句话，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你给人你施予你就必有给你的，并且什么呢，用十足的升斗年摇带岸上见下流的倒在你们的怀里。你看这个好像有夸张性的讲，但是神国的规律就这样，你愿意付出的时候，神就会加倍从不同的地方来祝福你。有一次有一个故事啊，讲到有一个牧师的服侍，他非常的谦卑的一个牧师。有一次有个流浪汉就到他的门口敲门说 求帮助，那牧师很好，他就招待他，就给他一起吃晚餐。吃完晚餐之后呢，他发觉这个流浪汉的身材也跟他差不多，他就送他了一套西装。他说你有一套西装找工作是比较容易的，在那个社会里面。那第二天早上他要走的时候，他发觉他鞋子也破了啊，那他就把这牧师就把他仅有的两双其中的一双最好的送给他。那过了两个礼拜后，那有一个工厂邀请他去跟工人讲道，跟他的员工讲道。那讲完后呢，这个工厂其实是做鞋子的啊，他就想回报他，就送一双鞋子。但是当时候呢，他看到这个有货有存货的鞋子的这个号，这个所谓的他的号型的只有一双合适他的，就是那一双最好最贵的。所以后来这个工厂跟他有很好的关系，每年都送他一双好的鞋子啊，不好的不送了。所以神的恩典啊真的是特别的丰富，很多的这种的很多的这种的见证啊，刚才就好我的那个亲身的见证啊。那还有一个见证，就是讲到有一个弟兄啊，他失业很久了啊，所以失业的弟兄姐妹不要灰心啊，神是很奇妙的啊。那这个弟兄他失业很久，那他最后只剩下英镑，他是英国人来的啊。那那时候他也是一个，他当然是弟兄，就是基督徒了。那主日他要去崇拜，他要去奉献，他怎么办呢？他就奉献一半，就是半英镑啊，他们英国叫 shilling 啊，十个 shilling 啊，这十个就半英镑啊。那第二天他要到某个城市的工厂去去应征，因为那边招工啊。那他火车，他买火车票的时候呢，他需要一英镑啊，这怎么办呢啊？那他只买了半程的车票，因为他准备其余半程呢就走路去了。那有些人可能会说啊，这个人不应该奉献半英镑啊，那主任不要奉献半英镑，你要去找，就是去找工作哦，不该奉献那一半啊。怎么知道呢？当他坐火车到了半程的时候，他就从车站下来。车站下来的时候呢，他就看见一个工厂也在招募工人，他就反正停了这半路，他就去试一试哦。怎么知道一试就录取了，而且呢比原先的工资多一倍，这是真实的故事。所以我们看到啊，我们给人的神，我们给神，神也给我们更多。就好像这面十七节的时候，保罗说你们的果子也渐渐增多，归在你的账上。所以说我们 也是蒙祝福的伙伴。当我们愿意来付出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是一个蒙祝福、领受祝福的伙伴，不只是说受苦而已。所以神的作为真的是不可思议，就好像最近那个圣诞节我们唱不可思议的荣耀，神是不可思议的。保罗在这里继续看下去，第十九节的时候他说，我的神必照他丰富的荣耀，或者荣耀的丰富啊，荣耀的丰富，他这么想，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是的，没有一样我们需用的他不预备我们，他知道你需要的什么，或者需要到什么程度啊，他会照顾的我们。所以不是照我们的需要，是他知道我们需要，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需要多少。就好像旧约里面讲到亚伯拉罕在老的时候，神让他知道他一切的事上神都赐福了他，一切的事上神的看顾不是只是某样一样两样，不是一时或者某时，而是一切每时每刻。在诗篇三十四篇里面也有一节经文非常非常有鼓励的那边讲到，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为敬畏他的一无所缺，敬畏他的一无所缺。说稍壮的狮子还确实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他是讲什么好处都不缺，如果敬畏我们的神，寻求他的。主耶稣也一样讲了，他说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需要的一切的东西你们的天父早已知道了，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们。是的，我也听过一个见证，可能你也听过有一个这样的见证，有一个生病的姐妹她在船上什么都不能吃这个在她坐船去某个地方只能吃橘子船上没有了橘子怎么办呢？吃完了她就祷告求神供应，或者让她的病能够医好，就在船上过后她听到船的汽笛声就是船有声音，那时候他们坐在那里，她知道在另外一处有一艘船也经过这个经过船就停下来跟他们交通就是跟他们讲，原来这个船本来是迷失了方向没有了食水而他们原来是运载橘子到某个城市的，整船都是橘子这奇妙的神，奇妙的神，只为了这位姐妹，她把整船的橘子都带来了，这是何等荣耀的盼望，这是真实的故事。所以保罗所说的这句话也是能够用在我们的身上，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在2015年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好不好？感谢主，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远。所以这里讲到所谓的荣耀的丰富这个荣耀的丰富是一个复数的名词复数的字形容词，丰富有单数有复数在原文里面，它是复数的，所以表达不是一样的丰富，是一切的丰富，不只是某样的丰富，乃是所有的丰富都要供应我们。这个荣耀我们常讲的荣耀就是看将来我见神的荣耀，不是的，这个荣耀不只是讲将来，不是在基督再来或者在见基督的时候那种奖赏，那这里讲到的荣耀是现在的。神的供应告诉我们，他是照着他荣耀的丰富来供应我们。我们可以从 啊，某某啊，这个很有钱的人拿一些钱啊啊，但是如果你是照着他有个拿10%就不得了了啊，如果也啊一个亿万富翁啊，他要给教会10%，或者他说我只给你一部分钱，你要他10%，他你还是要给，或者你要他给你一部分钱。所以这是告诉我们，是照着他丰富的荣耀啊，荣耀的丰富。所以感谢神，这种供应啊，可以想象，真的不可思议，不可想象。只是多少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来领受？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来领受？我们知道我们教会要买堂啊，那其实有一个故事也讲到买堂的事情啊。他这个牧师他比较保守的啊，他是在多伦多的一间的教会的牧师啊，那个时候那个教会是很小的哦，但是后来人数就越来越多了，他带领教会。后来他们要建堂啊，建说再建大一点，但是不能建啊，要去买别的教会哦。不能扩建，他们就重新去找一间新的地方新的教会哦。那这位牧师呢，他不肯用贷款的方式来买教会哦，因为他不要欠债的时候哦，他不要付利息哦。如果要付利息给世界的商业利息，不然用来这个利息用来宣教不是更好吗？他就这样的想法。以前我服侍教会也是很保守，不贷款，他说从来说这个利息不要给这个商业世界。所以每次他向这个建堂委员会啊回应的时候，他们要买堂嘛，急着要买堂嘛，他都说如果这个教会有人奉献到我们所需要的1/3的现金，我们就买。他就这样说，那时候当对他们教会也不是很有可能，但是有一天有一个老板哦，他就请他去吃饭的基督徒来，那讲起这个事情哦，他当然牧师有时候也认识一些其他的人哦，其他教会的一些的弟兄姊妹，这个弟兄也是蛮有钱的哦，他讲到这个啊，但是他们他的这个。弟兄这个老板的太太他比较吝啬，不要说给他这么多钱，连只剩一点钱也不想，不可能难拿到的。但是很奇妙的，过了一天之后，这个老板就打电话来，他说有感动，我要奉献某某的数目，那个数目就是他们买堂的1/3，刚刚好。所以这实在不可思议，神荣耀的丰盛。所以我们也是领受荣耀盼望的伙伴，我们是领受荣耀盼望的伙伴。我们教会在买堂，我们在用很多方法来筹款，我们经透过认捐，透过奉献，透过甚至于我们的青年人要有音乐会，我们要贷款，为了要买下这个教会来为主传扬福音，做主的工作。这我们为什么为了教会要付出这些金钱、时间、体力？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被称为说什么志愿者，我们是 volunteer。其实我们不是志愿者，我们是神用他宝血买赎回来的。我们是，其实我们讲，我们是没选择的，为主我们是没选择，因为他给我们最宝贵。因为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伙伴。我们是怎么样的伙伴呢？就今天好像保罗对腓立比教会一样所说，我们是在患难中的伙伴，我们是在奉献的伙伴，我们是感恩的伙伴，我们是蒙福的伙伴，我们是领受荣耀盼望的伙伴。巴不得在2015年里，在新的字眼里面，我们真的成为在基督耶稣里亲密的伙伴，为主来建造他的教会， 为主来，把时间摆上，金钱摆上，体力摆上，来为他赢得更多世上的灵。我们一起来祷。哦，主，我们在你面前真的谢谢你，因为你已经把我们生命世上最好的东西赐给我们，就是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还有什么能够保留不给你呢？巴不得今日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在你面前重新立志，我们要为你而活，我们要为着你教会而愿意一起同心合意来付出，来支持，来同共配搭，为的是要你自己的名被高举，为的是要你的救恩能够传到地极。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当我们是伙伴的时候，我们就不分彼此，我们都是在主你一家，我们也能够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建造，彼此的造就，使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是在一起蒙祝福的家庭。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